好，那我们继续一起听教宗的劝谕啊，上主的圣言，是圣言在教会的生活中，到了第74号啊，在谈到要理讲授啊，一般给这一个慕道者或者是我们自己领过洗的人继续学习教会的基本的道理，一些包含的圣经的特性。好，74号。他说，要理讲授是教会牧民工作的重要一环，若用之得宜，能重振天主圣言的核心地位。好好的使用啊，不应该跟天主圣言，要把它的核心地位凸显出来。要理讲授有不同形式和阶段，应不断的陪伴天主子民的成长。我们可以说，从牧道一直到教会生活的成长，一直都需要的。好，路加对两位厄马乌路上与耶稣相遇的门徒的描写，在某种意义下是一个以讲解圣经为中心的教理讲授典范。啊，就是路加福音24章厄马乌的故事啊，这个可以成为教理讲授的典范。啊，这个讲解只有耶稣才可以做到，因为他指出这些经书都在他身上完成。意思说，他说圣经的话，关于圣经上指着他所写的，当然圣经全部都是指着耶稣所写的嘛，在我们的基督信仰理解之下。好，所以克服一切挫折的希望就重新燃起来，令这两位门徒成为主复活的坚定和可信的见证。就在耶稣给路上陪他们走，给他们进行这个要理讲授，那么这个基本的要理讲授就是以全部圣经，那当然在福音中所讲的圣经就是指犹太圣经或我们今天所谓的旧约嘛，讲解，然后他们就懂了，他们也因此怎么样更相信耶稣的复活，对信仰也可以坚定的作证。好，要理讲授指南，这是一本教会的书了啊。要理讲授指南内载有许多以圣经做启发的珍贵教理讲授的指引，我诚意的鼓励大家用作参考。说实在，我觉得不好意思，这个书我也没有读过，这个抱歉啊，这个可以看见啊，书真的是读太少了啊。我在这里首先要特别指出，要理讲授必须借着经常接触圣经而浸淫和渗透着圣经和福音的思想、精神和看法，但这也表示要切记，我们越以教会的理解和心境去阅读圣经，并从教会两千年来的反省和生活得到启发，要理讲授便会变得更充实而且有效。就是注意圣经，同时注意教会历史的发展，教会历史里面所留下来的各种讲授跟理解嘛，让我们对信仰可以更认识。好，为此呢，应该鼓励人多认识圣经人物、事件和经句，有意识的背诵一些能代表基督徒奥基的圣经章节，对这方面也有帮助。好，背诵经句，有意识的背，有好处的。啊，要理讲授工作常需按照信仰和教会的传统去理解圣经，好能领略那生活的圣经话语，就如基督今日活在两三个因他的名相聚的人当中。好，耶稣的话嘛，说哪里有两三个人聚在一起祈祷，我就在他们中间嘛。那我们以教会的传统、教会的教导来理解圣经，耶稣就一直在我们中间，好像他亲自教导我们一样。好，关键是按照信仰和教会传统去理解圣经。我们今天有很多这个机会接触各种不同的教导嘛，那现在流行的这个台湾教会很多的这个门徒班啊，它本来是来自于基督教的卫理公会的，那基本上大致上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在真正的理解上面呢，纯的基督教的讲纯的，不知道怎么描述了，就是这个私反教以后的发展，他们有相当多的地方对于圣经理解，关于耶稣的核心教导，譬如说关于圣体圣事，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用呢，采用别的教派给的一些资料是要小心啊。当然是并不是都跑，很多是非常好的，可以用，也应该用，但是要小心。这边谈的是 要在我们的信仰跟教会的传统里面去理解哈。像我们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最核心的信仰，很多的基督教的朋友们来我们要参加弥撒，想领圣体，好像遭到拒绝，都不开心嘛。那不开心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对于这个圣体的信仰就是不一样嘛，也不是我规定的，就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相信它是耶稣真正的实体的存在嘛。他们当作一个象征，那么象征的当然谁都可以接受了。所以这很根本的差别在我们的信仰上，如果我们还这么坚持，就应该要小心的跟别人说明嘛。其实换句我们的话，就是保护我们的信仰，当然不是要跟别人作对，而是怎么样去说得清楚。这边是谈得很关键，按照信仰跟教会传统，所以我们教会的书，咱们会提的两本书是非常关键，我们要先读好才可以采用别的资料。所以教理讲授接着说哈，必须以生活的方式传授救恩历史和教会信仰的内容，好使每位信仰可以明白自己的生活也是这历史的一部分。所以救恩历史，天主跟人来往的历史，然后是教会信仰的内容，教会的教导很重要的。我们常常因为对于教会信仰的教导不熟悉，我们的确也没有教的很多嘛，所以常常会就会有很多的误解，总别人总觉得好像感觉上天主教是一个保守的团体怎么样。我常常想啊，保守跟激进都是不是重要的事情呢，要问的是它是不是我们的信仰啊？我是我们的信仰，那就是什么耶稣基督昨天今天直到永远常是一样的嘛。我们说万古常新，那就不是用保守跟这个潮流来区隔的，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问的是它是不是我们的信仰，这要问清楚。好，那么在这观点上以引用教理讲授指南的话，好，用那本书了，他说来强调圣经和天主教教理的关系。好，圣经这本书不用解释哈，好，天主教教理也是一本书，我们曾经读过，这边也读过的，对不对？好，圣经在天主圣神默感下写成的天主圣言，好，是圣经。圣经是在天主圣神默感下写成的天主圣言，而天主教要理一书呢，则是生活的教会传统在今天的一个重要表述和一个教导信仰的可靠法则。所以天主教要理这本书非常重要的啊，它是我们基本上的表述这个信仰的表达，在今天的表达。所以这个才能，你看时代会变，对不对？会往前发展，会有一些新的生活的形态，新的生活的经验，所以我们会调整。所以天主教要理大概每隔数十年会修正一次。我们目前这个是1995年出来的嘛，就非常近了，对不对？那是最新的。那以后怎么样？还会相信再过几十年还会再出现新的版本？大概我没有必要再去读它了，可能来不及了，对不对？但是很关键，我们要明白，即当今教会官方吧，当官方公开的他怎么样解释我们的信仰，那个要听了要看了。所以此二者啊，圣经跟天主的要理，此二者各以自己的方式和个案本身固有的权威滋养着今日教会内的教理讲授。其实我们堂区的慕道班，我都想说直接拿那本天主教理来读就好了。当然对于这个慕道者会有点感到这个震撼，那么厚一本书还得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困难的情境，所以我们会用这个我们比较当代的方式或简单的方式稍微做点介绍。那其实如果能够直接读这个书是最简单的，就是完整而且清楚。好，下面看那么现有应该有的圣经培育第75号啊，为达至主教会议所期望的目标，加强教会整体牧民工作的圣经特色，全体信友特别是传道员应该得到适当的培育，有关这点必须注重圣经牧民，那是达至这目标的极有效的方法，一如教会的经验所显示的，与会教长们的也建议，在可能的范围内应该利用现有的学术架构开办培育中心，让平信徒和传教士能够学习如何理解生活和宣讲天主圣言。哦，好长一个句子啊，但是很清楚就是该做嘛。那其实我现在这个所做的工作主要也是这部分嘛，大家就一起参加吧。 我们每个礼拜的晚上有比较深刻的圣经的教导，来的人真的很少。当然我知道有一些限制嘛，但是基本上是值得来慢慢的认识了。好，有需要时呢，更要成立专门研究圣经的学院，以确保世间学者拥有一个稳固的神学理解，并对他们的使命的背景有一个适当的体会。这当然是对比较更进一步，属于稍微更接近学术性的东西。这个大概不是每一个人需要，但如果可能可以来学一点点。我在那边提供的课程，我提供了好多年了嘛，就每个礼拜六晚上，基本就我是希望介于这个一般的、普及的跟专门的之间啊，找一个稍微的，不是那么的一般，也不是那么的专门，就是一个希望是个桥梁的，慢慢可以过渡到普遍性的提升大家对圣经的知识跟爱慕。好，最后是第76号，圣经在大型的教会聚会里面。好，在众多可行的事情当中，主教会议建议在举行教区性、全国性和国际性聚会时，应该加强对天主圣言的重视，包括要聆听以信仰和祈祷的精神去阅读圣经，在全国性及国际性的圣体大会、普世青年节及其他聚会上安排更充裕的时间来举行圣经诵导和富有圣经特色的培育，是极可称赞的事。啊，这个大概现在教会都在做了，都在努力在做。当然我们要开始都是稍微困难一点点，不过我觉得是已经开始在做了。好，下面谈到这个圣召了。那圣经当然跟愿意过奉献生活、愿意过这个领受圣旨有极大的关系。我明天继续这个部分，天主圣言跟圣召的观念。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
及子以来直到永远，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大家。